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小弟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的讲道内容，好，我们跟上一回的一个延续，从撒母耳记当中来看兴盛与败落。上一回我们讲到了整个民族的兴盛与败落，关键是在于是归向神还是远离神。归向神，他们就会开始来兴盛，而远离神，他们就会开始来败落。那今天这一讲我们继续来谈家族民族的整个过程是如此，那家族也是这样子。那我们从撒母耳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家族，一个是以利家族的败落，一个是以利加拿家族的兴盛。而这个的兴盛跟败落，它中间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道理在当中？而我们期待我们整个家族的兴盛应该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就来看这两个家族的兴盛与败落。首先我们先来看以利加拿这个家族。以利加拿，我们上一回有提到，他是一个坚持做对的事情，也是一个信仰环境的一个创造者。那他坚持每一年都带着全家人一起上到示罗去祭祀敬拜天上的这位真神，无论当时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而在二章的二十一节当中，我们更可以看见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原本不会生育的哈拿，因着在神面前的恳求，再加上大祭司为他的祝福，以及他信心的一个领受，所以他生下了撒母耳，也照着他向神所许的愿，在撒母耳断奶之后，就把他带到示罗会幕的地方来服侍神。那以利这位大祭司又继续为哈拿来祝福，所以他之后又生下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不会生育的哈拿，也因着向神来祈求而得到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以利加拿的这个家族呢，就越来的越兴盛。那他们为什么能够蒙神的赐福越来越兴盛呢？啊，这跟以利加拿所做的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在于他坚持做对的事情。从第一章的第三节跟十二节，我们可以看见他每一年都带着全家到示罗会幕的地方来敬拜神。而在第三节的地方更留下了一个伏笔，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三节这边就特别提到说，这人就是以利加拿，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腓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那为什么小弟说在第三节的地方是留下伏笔呢？因为就是要做给我们后人做一个 很明显的对比。以利加拿他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而在示罗会幕这个地方有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在那边当祭司。照着这个摩西所定下来这个律法的一个规定，这个大祭司以利他离世之后，那接着就是他的儿子会来接续做大祭司。 所以在以利还没有离世之前，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就在会幕前来当神的这个祭司。那这两个人他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为什么会说第三节是对这个事件埋下伏笔呢？那如果我们对照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就更能够看到以利加拿的这个选择为什么是这个家族兴盛的一个关键。我们接着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十三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十四节，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十五节，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十六节，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十七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他们这两个二少年、二祭司、二人的几个罪状跟恶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他们呢随意的来取肉，不尊重整个献祭的这个过程。所以从十三节、十四节里面，他们的仆人就来向献祭的人来抢肉。那或许在我们现今富裕的台湾社会里面，我们不觉得吃肉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要想想，如果是在五十年前，在日据的时代，那我们在台湾要能够吃到一顿肉其实都是不简单的，通常都是逢年过节我们家中才会有肉这样可以吃。那更可以让我们来联想，在以利的时代大约距离现今大约三千多年前，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个世代当中那要吃肉是不简单的。那可能在神的选民百姓当中，就只有来献祭或是他们剪羊毛的时候欢庆的时候，那才能够吃到肉。那没想到这个百姓还正在献祭的时候他们的仆人呢就来抢肉。那为什么他们的仆人能够这么的大胆任意妄为？那当然就是有主人的允许，甚至是主人的指使，那才会做这样的事。那他们不止抢夺了民众这些选民他们应当要吃的肉，他们呢又在还没有烧脂油之前就来抢夺了这些肉。所以我们如果继续看这个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你就会发现这个脂油还没有烧他们就要来抢了。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美食的观点来说，我们就更能够来理解了。那如果吃的是带有油脂的五花肉，那吃起来口感就相对的好，所以他们注重肉体的这个口腹之欲，所以就轻视了献祭祭祀当中该有的规矩。所以在还没有烧纸油之前，他们就要把这个肉给抢走。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脂油是属神的，不是属于祭司的。所以如果我们对照看一些的经节，我们就能够来了解。好，我们来看参考利未记的第三章的十七节。利未记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利未记第三章的十七节，这边就特别这样来记述到，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这个是神特别吩咐当时的选民，血不吃，我们知道，因为那是生命，而脂油呢，是要来献祭用的。那我们继续来参考第七章的二十三节，利未记的第七章的二十三节，这边有特别这样提到。好，我们从二十二节看起。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二十三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好，这边有特别记载，这些脂油的不可吃。我们跳过来看二十五节，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我们综合这几节经节来看，这些脂油其实是要献给神的，是要在献祭献火祭当中要来烧给神的，成为馨香的火祭。但是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真神，而且他们抢夺了百姓的肉，也抢夺了神的脂油。那更不是他们的罪状，更不是是这样子，他们还用恐吓的、用暴力来对待来献祭的这些选民。选民之所以会来献祭，就是因为心中有神，他们心中有神，他们才愿意从他们的家带着祭物来到示罗会幕的地方来献祭给神。结果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十七节，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十六节，这边就特别提到，他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在十六节的后半段，这边特别要用暴力、用恐吓的、用抢夺的来抢百姓的这些祭肉。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难怪在十二节的地方，圣经对他们的一个评论是他们是恶人，他们是不认识真神的人。而祭司原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也是要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以色列选民，他们来在信仰上能够来敬拜神的人，结果竟然是恶人，竟然是不认识神的人。那他们的罪状呢，更不只是这样，在第二十二节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另外一个罪行。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二十二节，在二十二节这边提到说，以利年甚老迈。以利呢，他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事后的妇人苟合。那我们知道，在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七诫是不可奸淫。那他们是神的祭司，那竟然呢在会幕面前呢，与这些事后的妇人呢来做苟合的事情，那已经犯了严重的罪恶了。所以以利听见了他们前面的三个罪状之外呢，第二十二节里面又特别提到他们跟会幕前事后的这些妇女苟合，那其实他们已经丧失了圣洁的身份，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继续来当祭司，继续来服侍神。那面对这样子的两位恶的祭司，在第十七节小字的地方有特别这样子的来描述，来描述到说他们，或是可以翻译成他们这两位这样的表现是使百姓来厌弃给耶和华真神来献祭。我们可以将心比心的来想想看这些选民的感受，好不容易这样千里跋涉来到了示罗会幕的地方，要来向天上的真神来献祭。那没想到当时在这个会幕服侍的这两位祭司竟然是恶人，不认识神，会来抢夺祭肉，然后会来抢夺神的脂油，会来用恐吓 暴力的手段来做这些事情，更是呢跟事后会晤的这个妇人呢啊来做来行这个苟合的事情，那再呢都来败坏了当时选民的这些信仰，以至于啊选民想要来向耶和华献祭一次两次之后，可能他们就不想来了，所以变成他们呢让选民呢厌弃给神来献祭。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在现今的教会当中，那我们的这些工人啊，没有按照道理来行，那反而胡作非为，啊，然后甚至呢，啊，就做一些啊这个不好的这些事情，那你想信徒会得到造就，还是得到啊败坏呢？甚至啊这些信徒可能都不愿意来到神的家中，啊，所以如果因为牧人没有用心的来牧养群羊，那可能羊就会被赶散，那他们就不愿意来到神的这个家中。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家族的人来做一个对比，你就更能够发现为什么以利加拿的这个家族是慢慢的在兴盛。从哈拿没有办法生小孩，到能够生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而从以利的这个家族当中，我们却看到他这个家族渐渐的来败坏来败落，就是因为以利加拿坚持做对的事情，并且不受环境不受当时的祭司人事物的这些影响，他还是坚持每一年带着全家人来到示罗来祭祀敬拜耶和华真神。而以利这个家族呢却渐渐的来败落，因为他没有坚持对的事情，而且他没有严格的来阻止儿子们犯罪，甚至呢他可以运用他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权来对这两个犯罪的儿子啊来革职，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所以神呢就透过他的工人，就是神人呢来责备以利家。这个记载在第二章的从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好，就是透过这个没有名称的这个神人来警告以利家即将有灾祸来临到他的家。而在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当中呢，我们直接来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里面，神就透过这个神人这样来宣告：我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啊，这边说到他的三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来践踏祭物，啊，他们啊用抢的，啊，来夺取百姓的祭肉，来夺取，啊，神的这个脂油。然后接下来呢，神透过神人来告诉以利说，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啊，没有错。如果以利他尊重神超过儿子的话，他应该对这两个犯罪的祭司来革职，啊，不准他们来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来败坏选民的信仰。但是以利呢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从神的眼中来看，就是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那第三呢，就提到他用祭物来肥己，好，看重自己过于看重神。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宣告，以利应该要马上认错悔改，然后来调整整个孩子在服事上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结果他没有。那有人或许会讲，诶，那这样子灾祸也没有马上临到啊，好，没有马上就来临到以利的家，好，所以我们继续看三十节，就神人就来宣告以利家的啊这个未来的情形。三十节这边就提到，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那现在呢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被轻视。 三十一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好，三十二，在神使以色列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从这个神人对以利家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可以让我们知道以利应该要马上觉醒。哇，神真的是生气的，而且神也透过这个神人来对他们家这样的一个宣判。因为他们站在这样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这么神圣的一个位置，他们竟然没有办法把选民的信仰带到真神面前，反而让他们不断的来远离真神，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那为什么神的刑罚没有马上来到？就好像有人提到，这些人做了恶事，那应该公义的神应该要马上来施行审判，施行刑罚才对啊。但是其实天上的真神也是怜悯人的，他也是期待神的工人呢能够来回转，能够来做调整，能够来悔改，来归向神。所以神的刑罚，神的咒诅没有马上的来到，不是因为神不公义，而是神的一个期待。好，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从新约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个慈爱发怜悯的真神。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段话这样子来描述，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所以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兴盛与败落。好，为什么以利加拿这个家族会不断的来兴盛，而以利的这个家族却不断的在败落？兴盛的原因是因为他坚持做对的事情，不受到环境人物事物的这个影响。而败落呢，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轻看了神，藐视了神，而且不断的在背逆神。那在这过程当中，就看见整个家族不断的一个败落。所以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族是向上来提升， 来得到神的赐福而兴旺，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神的赐福而渐渐的来沉沦败落呢？我相信我们都是想选择让整个家族来兴盛的，所以求神能够来带领。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撒母耳记里面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到整个家族如何来兴盛，为何会衰败。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讨足你的喜欢，我们就能够得到你的赐福，而整个家族来兴盛。那也因为远离你，背逆你，做了不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得罪了你，而会导致咒诅，造成家族的败落。所以恳求主，让我们能够看清你所喜爱的事，更能够让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来得到主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哈利路亚，阿们。